3月15号，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英文网刊登了一篇的评论文章，说华人记者正被用作新一轮黑中国运动的工具。这篇文章指责西方媒体发表大量有关中国的虚假报道，并且将华人记者称为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文章说，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努力是这场虚假信息战争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文章还指责为西方媒体工作的华人记者拼凑出中国侵犯人权的证据，特别是针对新疆的地区。新华社这篇文章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媒体操纵这些记者歪曲中国，挑起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这次暴露出西方媒体鼓吹的所谓新闻自由，只不过是用于推进他们狭隘政治议程的便利工具。但是文中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证据以支持这个阴谋论，即是华人记者被有意用作为对华恶意阴谋的工具。新华社这个文章通过使用西方媒体这个笼统的描述，避开了指明具体是哪些西方媒体是雇佣了华人员工，然后操纵这些员工。而是在新华社作出这个毫无根据的指控的同时，华人记者正是面临着中国媒体和中国互联网上的恶意攻击，其中包括人肉搜查等的攻击的手段。对于新华社所抨击的西方媒体，我们亦都不清楚这个当中是否都囊括拉丁美洲、亚洲、大洋洲和中东的媒体，这些媒体亦都对中国做过批判性的报道。法国哲学家盖伊·索尔曼曾经指出，西方这个词足够含糊，以至于能够包括很多地区，它是无需描述这些地区的统一的特点。同樣，美國和歐洲的媒體亦都有各種各樣的資金和所有權的結構，更加不要說各自的編輯立場傾向。中國對西方媒體的攻擊往往是基於這樣的假設，或者是故意歪曲，即是他們的功能與中國官方媒體類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他們2016年2月19日召開的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提出，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習近平在座談會上強調，要承擔起新聞輿論工作的職責和使命，要牢牢堅持黨性原則，牢牢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牢牢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牢牢堅持正面宣傳為主。習近平說，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堅持黨性原則，最根本的是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中央電視台2016年的報導顯示，座談會當日的上午，《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的員工熱烈迎接習近平的視察，並且展示媒體對黨表忠心的標語牌。中國政府後來在2019年首次要求新聞的採編人員參加統一的記者資格在線考試，其中包含對中國共產黨忠誠度的測試。記者如果不參加考試或者沒有通過，就沒有辦法換取新的記者證。總部設在巴黎的新聞自由倡導組織無國界記者組織說，此舉為中共政權提供了禁止媒體當中最後的批評聲音的完美藉口。《紐約時報》去年12月的一則的報導與新華社這篇文章當中未經證實的講法形成反向對比。在這篇題為《北京如何對國外網紅施加影響力》的報導當中，《紐約時報》搜集大量的證據，表明中國政府正在利用西方網紅在全球傳播親北京的訊息。據《紐約時報》的報導，根據政府文件和視頻創作者本人的講法，國有新聞機構和地方政府組織並且資助了這些親北京網紅的旅行，他們一是就是已經或者是曾經提出對這些網紅支付報酬，他們在 YouTube、推特和面書上向數以百萬計的粉絲分享視頻，從而為創作者帶來了可觀的流量。該報導說，在官方媒體機構的支持下，這些創作者能夠訪問並且拍攝中國的一些地區，這些地方都是當局阻撓外國記者報導的。此外，北京亦都繼續打擊在中國境內做報導的外國記者。駐華外國記者會今年1月發表報告說，駐華記者在報導中國的過程當中正是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障礙，其中包括人身攻擊、騷擾、威脅、網絡黑客攻擊、網絡噴子的言語攻擊和簽證拒簽。另一方面，在海外工作的華人記者亦都受到壓力。中國通過人肉而惡意公佈信息或者組織線上的騷擾、攻擊等的手段，恐嚇華人記者的做法已經屢見不鮮。 2021年12月，中共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发表一篇署名“保一刀”的文章。这篇文章人肉搜索了在中国境外工作的中国出生的记者。这篇文章说，这些就职西方媒体的记者炮制针对中国的虚假报道，用报道是给予西方反华势力递刀，在同胞的背后开枪。《纽约时报》记者萧慕尔被这篇文章重点报道，那篇文章是详述他的出生地、他上的大学、他毕业的年份、他之前的国家的雇主、他采访过的信息来源，以及他炮制的中国相关的报道。这篇文章说，一篇篇歪曲武汉抗疫、为疫情幸灾乐祸的报道，就成为他向《纽约时报》立的投名状。《环球时报》补一刀的文章还一一点名，是另外七名在中国出生的记者，并且附上了个人照片截图或者个人网站的截图。这些记者被该文一并称为萧慕尔身边明显的人际关系网和物以类聚的人才产业链，一个推荐一个，一个跟着一个，最后走到同一条道路上面。这篇文章列出了这些记者曾经就职过或者合作过的出版物和非盈利组织背后的赞助方和合作方，其中包括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这篇文章暗示，这些记者也在这些基金会的授意下在中国煽动颜色革命。该文还提到了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和记者许秀忠。2021年4月，他成为了中国互联网上一场网络骚扰运动的目标。此前，许秀忠曾经合著一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有关新疆维吾尔人被中国政府强迫劳动的报告。事发时，许秀忠的名字突然一跃成为新浪微博上的热门的话题。中国官方媒体和微博上的民族主义者发布和转发了大量攻击他的言论，其中包括称他为是卖国贼、澳洲提示木偶和西方棋子等等。华盛顿邮报在2021年4月的报道当中写话，搜索他的名字可以得到几千个结果，其中包括一些视频说他滥交和吸毒，透露了他的恋爱生活细节。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微博上网民呼吁找他的家人，然后命令他们为抚养这样一个女儿道歉。亦都有网民说，许秀忠永远不应该被允许回到中国，并且发出并不含蓄的威胁的信号。其中一个用户写话，半途要见一个杀一个，他的家人为安全起见，曾经要求他改名。2020年春天，新冠疫情肆虐美国之际，八岁就从中国移民美国的纽约客撰稿人范家阳亦都成为了中国宣传和网络骚扰运动的目标。在他2020年9月为纽约客撰写的封面故事《我和我的母亲怎样成为中国的宣传材料》当中，范家阳讲述了自己因为在推特上为母亲求救而招致中国网民集体网络欺凌的经历。范家阳的母亲因为患有渐冻症而住院，平时起居倚靠护工照料。2020年3月，纽约因为疫情而面临封城，照顾他妈妈的护工被要求撤离。因事发突然而且紧急，范家阳在推特上面求助，虽然之后得到了帮助，护工返回到他妈妈的身边，但是范家阳的推文传到中国之后，他在推特上突然遭到大批的谩骂和对他母亲的咒诅。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说他和他妈妈是卖国贼和汉奸，并且咒骂他是报应等等。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当中，亦都对母女两个人的遭遇冷嘲热讽。此前，范家阳为纽约客写过多篇与中国有关的文章，这个成为了范家阳卖国的罪证。甚至连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记者亦都未能够幸免于这类的恐吓和骚扰。微信上拥有200多万订阅者的北美留学生日报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攻击负责为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报道中国的记者冯哲云。纽约客的一篇报道曾经将北美留学生日报描述为提供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文新闻的信息平台。北美留学生日报的这篇的攻击文章说冯哲云是籍人，意思就是说思想上反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殖民者意愿的被殖民者。文章嘲讽说希望有一天他可以通过出卖自己的国家获得美国人的一些认可。2021年9月，《环球时报》写文章攻击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华裔记者，《洛杉矶时报》前北京分社社长苏奕安。苏奕安此前曾经前往河南郑州，报道了在当地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特大洪灾。 环球时报话佢系异鬼子。呢、这个词语原本系19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期间为日本鬼子提供帮助嘅中国人嘅蔑称。记者杨泽毅在发表于专注科技和商业报道的新闻网站的文章当中写话，上述记者遭到骚扰和攻击的这些例子，是中国官方媒体和他们狂热的网络追随者对某一个目标展开共同攻击，这个多年以来形成的更加广泛模式的一部分。杨泽毅写话，在当今的中国，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所包含的内容远远比先前是给钱让人照本宣科发布北京口径的做法复杂得多。他说，中国政府已经掌握了对人真实的情感施加影响的技巧，能够让这些普通的网络用户免费地去做言语攻击和人肉搜索这些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